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四十，等等，马上就要 NG， 我第几集又忘记了？
没有问题，数字多到一个程度就容易会忘记了。
所以意思是说我东西真的做了很多，就对了。
没错，但累积够多。
那这个臭屁的话，等一下干脆不要剪了，直接放在里面。
可以。
哦，第六季是，应该是第五吧？我看看，我重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六季第五集的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这一集节目应该是开播4-5年来第一次有健身场馆的经营者来节目上让我们受访啊。会，其实我以前就想过做过这样子的题目，也邀约过其他的场馆主，但是后来被拒绝。我想一想也对啊，就是说人家经营的内容或者是手段或者是策略应该是他们独有品牌的秘密，那干嘛没事跟我们分享，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找到的人选也是很特别，是我的前老板 UFC 健身房的负责人，来跟我们 Hank 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Hank。
那 Hank， 在我先这样讲好了，我当初在 UFC Gym Taiwan 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这个人跟过去任职的几个单位，就是我当过人家员工有过老板的经历，我都不太好，所以我对于老板这种角色本身会有一点反弹。
正常正常。
所以那个时候跟 Hank 就是刚开始照面的时候也是没有多熟，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一个特殊印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就是其实在 UFC Gym 的教练们就是都必须通过一个那个算什么，好像邪教的入会仪式一样。在国外的话应该是每年会做一次吗？还是反正就是任职的教练在一个教练培训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体能的检测。
是的。
那总共几个项目我有点忘记了。六个还七个、
应该六七个。
反正第一个是跑步机的，好像 one mile 的一英里的跑步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各个不同体能挑战关卡。有没有翻轮胎我也忘记，反正有那个踢把啦、拳击啦或者波比跳这些东西，单脚蹲，
没错，
一大堆、
某一个形式的 HIIT 这样。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像类似我们的团课那个 Fight Fit 的那个团课，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那个时候 Hank 跟我们一起做，我就有发现说能够愿意跟员工一起去做这种事情的老板已经不多见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哦，原来这个老板真担任格斗形态健身房的经营者，他自己是真的会打的。然后第三个是你的体能真的烂到不行，
真的。
我记得那次你好像最后一名还倒数第二名完成的，
没错，然后超久。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特质，就是一般来讲，作为主管或者是一个品牌的头，他不会把自己的弱点给部署知道。但是你会愿意这样子去跟我们做同样的挑战，而且不会在乎说我的表现不好看，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殊的特质啦。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不说是不是老板，即便主管可能都不多。那我自己会觉得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在团队里面的角色？那如果你看待你自己在团队里面的角色就是那个老板，没有别的，那确实不太适合做你刚讲的这些行为。但如果你觉得你在团队的角色除了老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角色设定存在， 那确实有一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应该惧怕，应该远离，反而应该是要表现给团队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
嗯哼，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对于团队的领导者的概念，应该要去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就是说 ，leader 就是走在前面，叫人家跟着我走的那一个。
是啊，自己要敢做嘛。
所以有点不像是说比较传统的概念，好像说我带领一个团队是坐在后面发号施令，你们去冲啊，我在后面没有的事这样子。
大家都希望这个样啊，但这样其实是很难运作的。
嗯嗯 ，OK， 那我们可以先从你个人的运动经历开始讲起嘛？你什么时候接触格斗？那在这个之前，你又有没有从事过其他的运动？
应该说我从小确实就还蛮运动爱好的。应该说我的最小的时候 ，I mean 从幼稚园小学的前期，我是非常体弱多病的，那就是已经是自己都知道怎么去看医生挂号的那种。对，因为太熟练了，太熟练了。
哪一种的？是容易感冒，还是有很严重的过敏，还是怎么样？
耳鼻喉的过敏，皮肤过敏，然后也容易感冒，肠胃炎等等，这真的是进到很多。
OK，
那从小学三年级因缘际会参加那个时候的算长跑的校队，那就先从第一个比赛是5公里，后面是10公里这样。对，
三年级就跑5公里了，好硬、啊。
嗯，跑五公里，三年级跑五公里是跑超辛苦，但是在反而就是在那个训练过程中有实质上的体质转变。那真的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回馈，就是你想得到的毛病几乎一个一个都不见了。那时候以小朋友来讲是很开心的事嘛，所以有点从小就觉得说，哦，那我以后有机会运动，我就要多运动，我觉得这个很棒。所以一开始的契机就是从小学的跑步的校队开始，那到后来国中高中的时候还算比较休闲的一下，没有太积极的从事某项运动，都只是休闲运动。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是参加热舞社，那因为后来跳舞跳的蛮久的，还甚至有4-5年跑出去当 dancer。对，那时候再回来之后呢，接触格斗运动已经是2013年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32岁了。
哦，那真的有点晚，虽然还是比我早了，
早一点点而已，
早一点，对，才会稍微早一点点，
对。
但是，你跳过，你参加过热舞社，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格斗很有帮助？
有协调，
嗯，
协调很有帮助。一方面是协调，一方面是理解对于身体各部位的操作跟使用，然后以及我觉得对格斗运动的学习很有帮助的是一个惯性，身体的惯性，
那。工作经历的，你的学术背景跟我好像差不多哦。
是啊，这也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
我知道吗？
是，
你是交大的资讯吗？还是
我是清大，
同一个学校，
所以
搞错了，
你是学弟哦。
Hi、OK， 那你之后毕业从你说你当过 dancer，
在念书的过程中
哦 ，OK， 我以为是你先不务正业出社会之后
念书的过程中啊， okay. 念书一毕业就先当工程师。因为毕竟资讯工程系，那工程师做了真的是没几个月，就意识到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天职。
哦，你还要到毕业才知道啊？
应该说想说给自己一点挑战。
嗯，
对，给自己一点挑战。那后来就转到金融业，金融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去当他们的 IT 人员，因为以我那时候学经历就是最适合这样。那但是也还蛮幸运的，在一方面持续在职进修的学习的过程中，我就从交易资讯部门转到交易部门，
这样
慢慢就真的变成一个金融交易员。
那大概是在什么样子的机缘底下才会投入到健身市场呢？你第一次投身健身市场好像也不是在台湾嘛，对不对？
那个时候在香港。香港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
那机缘大概是怎么样呢？
其实像刚刚说2013年我接触到格斗运动，最开始在拳击，那其实就是在香港接触到的，单纯只是一个香港朋友，他觉得我看起来就是还蛮喜欢四处跑做各种运动的，然后那时候香港刚开始流行一些 CrossFit 啊那些的，我有去玩一玩，拿了一个 Level 1 License 之类的，那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玩看看拳击，我说好啊，有什么关系？那个就比较传统的方式，第一回合走那种下马威式的，没关系，你就随便打我。
好硬哦，真的是跟那个电影里面广东佛山那种感觉很像。
那说真的，没有练过的，第一回合3分钟随便打，绝对是撑不完的。
对啊，
手都举不起来。那算是一个很震撼教育嘛，会觉得说，我好歹是这练练那练练，不敢说自己多厉害。应该
你的坏朋友到底是什么背景，这样子搞你？
没有，其实蛮熟的，是蛮熟。我去香港第一年就认识的朋友。对。
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是业余练，还是以前是运动员？
曾经是运动员，那现在已经是其他行业了。
OK，
是曾经是运动员。
好，所以就是这个经验对你来讲是非常新鲜有趣，所以就开始接触，
很有意思。
OK，
我觉得这个运动太有意思了，我要再好好了解它一下。
那从就是爱好者到踏进，就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业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经验？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
其实这个念头一方面在刚好我在那段时间还蛮长，是世界四处跑的。那跑不同国家的时候呢，去那边不管看到是健身房或者是一些拳馆或拳击俱乐部，我也都会去逛逛参观。那确实在欧美国家有非常多的拳馆，那他们的拳馆的话呢，不同形式是不同形式都有，好像台湾这种比较传统的拳馆也有，就是挂几个沙包软垫，就是非常弱非常的裸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那个叫做道场而不是营业场所，
差不多差不多，
不适合有兴趣的人去玩玩看这样。
不适合只是有兴趣的人。对，你要非常的 commit， 你要有 commitment 才适合进去。那当然也有很先进的，就好像在电影看到的，就是很先进的训练设备，然后很完善的一个设施 ，and 里面的人有一些确实看起来比较休闲，但有一些人确实你看得出，看起来还蛮厉害的，是练得算认真的。对。那在这样的不同的场域观察之后呢，我也意识到，在亚洲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方式的经营。
你的意思是说亚洲的格斗健身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硬派，然后看起来比较容易让人害怕，
在
不敢接触。
在那个十出头年前是。对，十出头年前是。
所以会先想要自己做一个我心里面想要的场馆的样子这样。
算是。那个时候毕竟我人还在香港发展，那时候我在香港的金融业发展。那时候虽然已经刚从金融业离开了，在做各种的投资，那会觉得那把健身房这个运动产业我也想要把它纳入我一个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蓝图。那确实也很幸运的在其他的投资呢逐渐有一些也卖掉啦，处理完了之后呢，最后我留下来确实就是运动产业。因为这也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个生意都要赚钱嘛，做生意总是还是要赚钱的，不然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你要赚钱还可以继续下去。那赚钱的同时呢，做什么生意会让我觉得赚钱之余还可以得到更多一点东西？那我不外乎是你可以帮助到一些人。那我觉得运动产业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帮到人的。
那个时候你是先评估说这个投下去有没有获利的空间，还是说你就是很多个方向，很多很多不同的支线，然后最后看哪一个比较适合继续做？
我先当别人的股东。
OK。
慢慢来，先当别人的股东、okay. 然后再多从从业人员的朋友打听。那当然自己投资的公司我更可以好好问。那更了解整个概况之后呢，我还去，也不算卧底，因为我还没开业，我就去在当地的大型的连锁健身房先去当柜台，当业务，当实习教练。
OK，
就真的像拉面店学徒一样，我从前场到后场都走一圈的。
OK，
那我就很确定。OK， 那我知道这个游戏在玩什么了。
那香港的
评估，
香港的销售模式跟我们台湾销售模式类似吗？
他们也是有比较本土路线跟外商路线的。那必须说本土路线的不只跟台湾类似，销售比台湾还更凶狠。
OK，
yeah。是
，OK。那为什么会回到台湾来？
回到台湾来的契机，真的就是遇到了UFC Gym的这个品牌。
哦，是啊，OK。
那本来因为我长期的大概在香港待了八年左右，那里面其他的各项投资大部分都还是从香港开始的。那个时候因为呢因缘机会接触了 UFC Gym 的高层的人，那跟他们有一些简单互动之后呢，也邀请我去美国实地看一下，这个品牌在现场是怎么经营怎么 run 的。那当下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 impressive，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样子可以 create 到一个我没有想象过的一个氛围。其实我想象的是氛围，因为健身房是一个运动场域，运动场域 应该是要充满温度的。
嗯，
对，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激烈带来温度的一个东西。那我会觉得在很多的运动场域呢，我没有感受到那个温度。那在 UFC Gym 这样的经营形态里面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格斗运动在里面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它可以带给那个现场场域跟一般的重训健身房或其他的健身房不一样的温度感受。
嗯嗯，
那因为这样子，诶，我很幸运的签到这个品牌的代理权，所以我就决定搬回来台湾好好发展这一块。
那听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运动背景，应该都听过 UFC 这个品牌，它就是一个格斗联盟嘛。那具体一点来讲， UFC Gym 这个品牌跟 UFC 的关联性在哪边？对于没有进过这个健身房的人，他会想象的可能是，哦，UFC 的选手都在这个健身房里面练，这种感觉，或者是这些健身房里面的教格斗的教练都是 UFC 联盟签约过的退休下来的。
我先讲，我还没踩进 UFC Gym 以前，我想象是什么感觉好了，
嗯，
因为我也是从没有看过踩进去嘛，去参观别人的健身房，嗯，我一开始第一个想象的，嘿，跟刚刚 David 讲一样，欸，是不是 UFC 选手都在里面训练？其实 UFC 选手他们会在Performance Institution PI 他们的精英训练中心训练，大部分，那这是当时一个想象。那另外会觉得里面是不是就很比较凶神恶煞一点？
嗯，
对，凶神恶煞就可能会不会比我说的像道馆再更道馆？
嗯，
就变成哈扣道馆。嗯，一开始的想象，说真的有点是这个样子。
入会的时候就不是三分钟，是要五分钟
之类的。对，而且还是全方面。所以但是走进去之后就。刚刚讲的是 impressive， 就我还蛮惊讶的，会觉得说，诶，嗯，他们带来的氛围比较是老少咸宜，然后呢，大众都可以接触，
嗯哼，
然后，但是如果你想要 go further， 你想要越来越厉害，他们也还是有相关的道路让你去越来越厉害，
嗯。
是的，那毕竟那还是会相对的比较小众，但他们还是照顾到了，这点我是有看到。
嗯，就像目前在台湾的发展一样，因为我们在台湾看见很多业余的格斗，算是不管是柔术、踢拳击、中央格斗都有。UFC Gym 台湾的选手也是越来越强的一个实力，很常看得到那面黑色的旗子在后面举起来。
有了，我们还在那个发展的路上，但还不够厉害。对
，OK， 好，那。你刚看到这个品牌，如果是以课程结构来讲的话，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还有现在我们在台湾的 UFC Gym 跟世界主流的 UFC Gym 在课程的内容上有没有差别？还是说他们会要求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健身房都要一致？
哦，讲到这个课程，刚刚讲我们现在的内容，然后以及跟其他国家会不会有差别，其实是个蛮直接的问题，我还思考了一下可不可以回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在一定的框架内是可以有调整空间的。
嗯，
那但是并不会有部分的课程是 mandatory， 就是你一定要有的。
比方像什么
拳击
？OK，
对，就是你不可以连最最最基础的格斗课程都没有。
嗯，
对。那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课程都是 mandatory， 比如说九技术。
嗯，
因为那可能会有场地或甚至是当地师资考量。
哦，当地师资考量，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
是吧？因为你总要有一个有够资格的人来教嘛。
对。
那每一个地方这个运动发展的进程不太一样，
嗯，
那他不一定是都可以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人选。
嗯，
所以在课程的类别方面，有一些是必定要安排的，那有一些是选项。那在课程的内容部分呢，会有一个流程的框架，以及基本上要完成几个要素的一些要求。
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美国总部教官来台湾开那个，
就是
对教我们算是一个 SOP 的概念嘛。
没错，没错，没错。
Okay。 那世界各地的 UFC Gym 也会开类似 TRX 啊、瑜伽啦、啊，或者说吉力团课这种东西吗？
有些有，有些没有。
OK，
对，那也牵涉到有些是大场地，有些是小场地。小场地可能就没有办法塞那么多教室，那就不一定会有了。嗯，但是大场地通常会有。
嗯，那 UFC Gym 它要求的健身房规模会不会有说你的会员人数要在多少人以上，或者说你的空间要基本要多少平方米以上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 guideline 在里面？
会有一个基本 guideline 的最小值，但其实最小值要求并不高，大概200平
我这么小。
嗯，但是这真的是最小值，就是你可以想象东西的最底线放进去。
嗯，所以每一间都要有一个八角笼的话，八角笼就占到了几坪了？
32坪。
哎，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哎。
因为常常算，所以可以直接回答你。
OK， 好，那在你对台湾健身产业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在台湾的健身市场要怎么去定义 UFC 这个 GYM 这个品牌，或者是你在比方说思考拓点啊，思考我们在招募会员的时候要怎么跟人家做出区隔啦？除了品牌本身和我们的课的内容就很明显跟人家有差。你会怎么去评估说台湾健身市场的成长空间，以及我们怎么样去从一些运动爱好的人里面去把潜在有可能学格斗的捞出来？
刚刚 Derek 讲了几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把潜在的人捞出来，那是假设目前的健身渗透率假设是 5%， 那个对象是 95%。
嗯，你所谓的渗透率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在台湾的人口里面有健身房汇集的。
嗯 ，OK。
目前大概可能是5%，
那还真的对，差不多，
差不多。其实加一加是差不多，你把那几间大间有挂牌的加一加，数字是很接近的。
那如果其实我对这个数字不是很确定，可是如果单从印象，你觉得身边你接触过的人，或者是你走在路上观察的有运动习惯或运动爱好的这种比例，全台湾你会大概估多少？
运动习惯的定义比较广，因为对于老人家来讲，吃完饭有走路都叫运动习惯。
这个全部都算的话，
全部都算。有趣，全部都算，它可能有10多%。
你觉得只有10多%而已吗？
不到20%，全部都算，5个里面没有一个。
嗯，好吧，
确实。
OK，
对，
所以从这种低渗透率来讲的话，有一些人应该觉得说台湾人就不爱运动啊，那干嘛做这一行，会赔钱啊。
我不确定台湾人爱不爱运动，但是我很确定台湾人，我至少是我这一代，我现在是今年43岁嘛，至少是我这代，包含我相信到 Derek 你这代，台湾人并没有从小就在提倡运动。
嗯，
这是事实。
对。
对。爱不爱我觉得再说，但是确实在过去我们这一两代是没有再从小提倡的。
有一点点我会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家附近有学校，有国中小，然后我有发现现在的国中小的体育课有可能早上第一堂第二堂就有了，在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摆在下午。
没有可能，没错。
一定都说啊，体育就是要消耗体力的，你如果早上累了怎么可能有力气上课，
等一下怎么写数学之类的。
对，所以说不可能摆在早上，所以连光这一点就已经有差了。然后我跟一些年纪小我没有多少的朋友聊天，他们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搞不好在我之后5年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风潮的转变。
可能确实差不多，可能比 Derek 你再小个几岁，不需要太多岁就有很大偏差。所以呢，在你我这个时代我们会感受到比例很低。但是我认为说真的，就是在现在30岁以下的时代，跟30岁以上是一个大断层，就是从教育开始。所以我还是对接下来的台湾的运动市场是相对乐观，因为说真的，现在你说年龄是2字头或更低的，很多高中就开始在练，在做运动了。
对啊，这就是在包含在我们一些国民运动中心什么的，都常看见穿着运动服的高中生在里面练。
没错，没错。那在以前是不敢说没有，绝对是非常稀有。
那但是尽管我们说运动的渗透率是低的，但是也是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想要去分食这个市场。所以大型连锁品牌有，然后有一些精品级，然后感觉很高门槛或者是非常非常高会费的这种特性也有。小型健身房、私人个人工作室，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族群的，比方说像我有在玩攀岩嘛，那攀岩馆啊，然后体操馆啊，像体操这种东西以前是在学校里面才能练，现在也越来越多民间的场馆开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项运动，譬如说羽球，你就是一定要去羽球馆练。那桌球的话，随便社区的一楼就可以开个桌球教室什么的。游泳啦、路跑啦，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运动品项或专项或者是特性的场馆都会来分食这个市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生态里面 UFC Gym 要怎么样去做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我会觉得在现在的渗透率来说，我就比较不会用分时这两个字，会是拓展这两个字，因为分时的意义有限，因为趴数很低。
嗯，
在这么低的趴数里面呢，你除非你是全拿的那一个人，不然其实意义真的蛮有限的。所以我通常都比较不会看分时这块，都比较看拓展这块。那在拓展来说，必须说好像并不是大部分人并不是一辈子就从事那个运动就不换了。尤其是有在运动的人，
尤其是长期运动的人，
对吧？
如果是三年五年，兴趣就不会了。
对啊，
对，
你说三铁哈，三铁跑多久，对不对？
对，
三铁完之后，下一个是什么？羽球有打多久？其实本来就是会转换的，所以在这个人口运动人口真的渗透率提升，正在拓展的过程中，长期运动的爱好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真的就是一个产业，大家都吃得到，只是你先吃这，你先吃，我再吃，他再吃，所以我不会用分时去看这个角度，因为还回到。如果真的运动把它拉长远，大部分至少我身边看到的，它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不过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直接的问题，比方说 USA Gym 也是有很多的客群是我只来这边做重量而已，我只来这边上教练部的教练课。那这个教练课的意思就是说教我做健身，教我做减重。那像这种客群的话，就会跟其他的坊间很多的大型连锁健身房的客群同质性非常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不就是一个粉丝了吗？你要怎么去让人家知道说 UFC Gym 的训练比较好，师资比较好？
我会觉得粉丝至少在每一个 moment 当然大家都需要根据现况去做粉丝，但是还是在你的经营策略是 focus 在这个粉丝还是 focus 向外拓展，我想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了。
嗯嗯，
对，那至少我相信从2017年我们成立到现在。我的团队应该听我讲过非常多次了，就是我们团队要做的是运动推广。
嗯，
那我一直讲运动推广，意思就是往里面看是没有意思的，我们要多往外面看。
嗯哼，
对，好像刚刚说5%嘛，我们有95%的潜在市场。
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USC Gym 目前来讲的话，专项教练的，我所谓专项教练就是跟格斗相关的这些教练，感觉好像。是品质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刚开始我是什么时候去的、啊？
应该是18到19下半年。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健身房里面教专项的老外好多，而且80-90%都是巴西人。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依据认识的第一个，然后一个签一个，像老鼠会一样，还是说？总部有什么样子的推荐的管道？
有不同的来源。那先讲一些比较有趣的，其中一个真的是就是一条线这么说吧。
嗯，
所以这样听起来有没有老鼠会呢？人蛇集团应该这么说。
人蛇对
对，就是确实其中一条线是我在香港的时候的旧事。
嗯，
那他本身是个香港巴西混血，然后他也是柔术巴西柔术的黑带。
嗯，
所以那他自然在这个圈子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朋友。
嗯，
那从那位香港混血朋友开始，就开始有越认识越多巴西相关从事格斗，因为不只是柔术嘛。那从事格斗的相关的从业人员，这是其中一条线。那另外当然也是有从不同的，从泰国啊，从各地方都会有不同线可以介绍。但是对我来说呢，其实从国外引进这些职业专业的格斗教练，蛮重要的还是 due diligence 的问题，因为天高皇帝远，你听的都只是片面的介绍，那你还是会担心后面会不会有藏什么东西没有说出来。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就是说谎？但是我想，任何人找工作的时候都只会把自己讲好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对，那所以呢，相关的资料我们也都会丢给美国，请他们协助。用他们的 resource 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事情，我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OK， 所以你所谓的就是说在工作上面曾经发生的事情，比较不像是说哦，这个人告诉我说我以前打过什么比赛，然后战绩几比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哪里地方工作之类的。
因为正面的资讯他们一定会全力提供，我根本不用再找。
哦、OK，
我只需要了解有没有什么藏起来负面资讯，比如说甚至
你是为什么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了？
是不是会不会其实是 criminal 要跑出来？
嗯，
谁知道
？OK， 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去做这方面的调查？
这个一己之力真的比较难。这个时候有美国爸爸真的是有点帮助
哦。OK，
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问，
了解。
对，那说真的，因为我们找的这些教练教官也都真的是有点资历，
嗯哼哼，
所以既然不是 nobody， 就不难问了。
嗯 ，OK， 那外师是一回事 ，UFC Gym 在台湾是不是也会试图去做本土的格斗资质的招募，或者是如果招不到这样子的人的话，因为台湾在练竞技类的都是比较好像学校体系嘛，
是，
然后每一个单项是分别发展的，如果没有现成的人可以招募，你们会不会想要去培训自己的这种教练，专项教练？
如果以单项的教练来讲，确实学校体系的专业程度或产出量都已经非常多了。
嗯，
那其实在台湾比较缺乏的是像刚提到比如说柔术目前还不是亚奥运项目。
嗯，
所以在学校体系的。
已经是亚运项目了。
刚进亚运项目。
第一届。
对刚进说错了刚进亚运还不是奥运项目。在学校体系的人数会很有限。
嗯。
就是现在在学校各个不管是体育还是竞技系修习人数柔术的人有越来越多。但还是有限，那综合格斗更是稀少。
嗯哼，
所以呢，在台湾比较稀少的格斗人才的部分，我们确实是引进外援为主。
嗯，
那可以从台湾找，我们尽可能还是倾向从台湾找。
嗯，
一方面，对我们会员来说有语言沟通的优势；一方面，这也是我觉得，我进入这个运动产业，想要从场馆经营。切入从场馆经营开始的一个初衷，我觉得台湾的运动人才真的要多一点就业机会。
嗯，
这也是整个产业发展很重要的一点。
OK， 那不同地区会不会本土师资招募难度也不一样？
哦，差非常多，
因为你目前你台北有两馆嘛，台中一馆。
是的，是的。
你说所谓差非常多是怎么多？怎么样子的概念？
在不同的，虽然说台湾不大，对大家都说，哎，台湾小小的，但是呢，其实在不同城市还是有不同的在地文化，
嗯，
那它就会影响到团队成员普遍来说，他们的不管是喜好啊、作息啊，或者是对于收入或者是工作的追求程度，都会有不一样的，有点落差。它并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这是一个方向的不同，
嗯，
这是个方向的不同。那毕竟回到我认为健身产业、运动产业是一个服务业，是运动服务业。我们提供运动这项服务，所以还是一个人的产业。那人的产业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城市遇到不同的城市文化，确实在团队管理或者是在跟客户应对的训练上会有需要调整的必要。
那会不会有比较良好的产学合作的管道？比方说，如果我今天跟北体还是我跟台中的台体有好的产学合作的计划，或者是可能只是认识哪个队的教练或老师，然后就可以把他们的学员、学生毕业后就业机会慢慢往这个地方，好像一条龙似的送进来。
这个是我一直有试着在努力的方向，我必须说，但是不容易
啊。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系所校系，我要不得罪人的说，稍等我试好，大部分系所校系，他们都会有已经熟识跟自己已经有配合的场馆。
嗯，就像篮球，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某高中都习惯送到某大学的感觉一样，
类似。那所以某一些系所出来的就容易往哪几个地方去丢，
嗯，
因为那些都是他们的旧事了。
但跟你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些机会毕竟还是有限，不是吗？
是，
所以有点
哦，
像是多提供你一个选项，而不是我要去跟你抢人的感觉。
是，但是他就不会帮你 promote。
哦，也是啊。
对，但是呢，刚刚讲到选项有限，但是这也是我自己回到台湾进入运动产业强烈感到的另一个现况啦，不说是问题，就是台湾毕竟的运动人才很多都是从小学的校队班一路上去的，
嗯，
最晚的大概是高中，大概没有办法更晚了，
对，
是吧？
对，
高中已经非常晚了，对不对？大部分是国中小学就开始了，
嗯，
那这个一路上的这个校队体系上来，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体育系相关的在学生，很多没有想要继续留在运动产业。
嗯，这热情太早被磨光了。
类似，
比赛都不想比的，还会想要继续教人，可能
他看到这个都有点烦呢。
对，
对，那这也是眼前呐、啊，眼前台湾的运动产业人才的这个不管是招募或培育遇到的其中一个现况。那但是我认为这个现况还是会逐步改善的。回到刚刚说的，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十几岁、二十几岁，他们的运动风气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嗯，
那确实进入产业，进入运动产业不必然是要科班生啊。
对，
是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是眼前会比较辛苦，但是应该会稍微缓解之后。
嗯哼，那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问题，就是一阵子了啦，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聊说怎么样让人才，或者是比较明确一点，怎么样让教练愿意在健身产业长留的长久，而不会是这个好，这变成是他可以当终身的职业置业一样，而不是说哦，就三五年捞了一笔，或者说赚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就赶快另谋生路这样子。你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议题非常有趣，因为我应该是现在是2024年，应该是大概四年前就有跟你聊过类似的 topic， 就是那时候你应该还差不多要离开 UFC Gym 的时候，
嗯，
然后就有聊过类似的东西，对，然后但不同时段我的想法方向还是一样，但是细节总是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要面对现况，
嗯
哼，对，那我会觉得呢，运动产业的人才要留住，因为有不同的角色嘛，刚 Darry 先从教练开始说，
嗯，
教练开始，我会觉得眼前的大型连锁的健身房的体系里面的教练制度确实是非常不利于教练长久留在体系里的。
薪资结构我就直接讲了，最大的关键字
是就是了。那因为大部分都是还是要去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量的上课堂数，
嗯，
或销售堂数，但是不管，反正鸡生蛋，蛋生鸡，看是你是先买鸡还是先买蛋的问题而已。嗯、对，那大部分都是要求要一个相对大量高额的销售金额或者是上课堂数，
嗯，
那他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入水准。那一旦这个他的平均输出下降之后呢，下降可能一个级距，他的收入可能会掉两个级距到三个级距。
对，这个就是听众如果没有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过，可能不会搞懂我们在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教练的薪资不是说哦，我今天一个月教五十堂课和教一百堂课，它的增长的比例就是等比例，五十就是百多少，然后一百就多少，而是它会有一个跳坎的问题。比方说四十堂以下，我每一堂课只能抽某某趴数；四十堂课至六十堂课，忽然会变成另外一个趴数，这个趴数差别是相当的大。对，
没错，没错。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会想办法拼在过坎边缘的，就会特别去拼命。那对于过坎没有什么希望的人，就会有好想放弃努力、放弃挣扎这种感觉。
就会觉得那这行是不是不太适合我？
对，或者是说自我怀疑，说我的付出是不是跟别人相比不等值，所以我才会每一堂课抽那么少。
没错。
那还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会不会就是说？你一年十二个月都必须要维持在这个高峰，否则的话，哪一个月稍微比较，我们不要讲松懈，就运气不好，你收入就会降很低，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是，就如同刚刚讲，目前的大部分的制度既要求你要有输出，而且是稳定的输出，
嗯，
那你缺了任何一个，你的收入急剧都会大大下降，这确实是。目前的健身房是主要的制度，不敢说是所有，是主要的制度。那这个确实对于教练的长久留任是有很大的我要用威胁来形容。
嗯
嗯，确实是个威胁，因为人都会老，体力都会慢慢的下降，即便是运动习惯很好的教练，
嗯，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阶段的人生的安排，所以他的比如说可能开始有家庭生活了。各方面，他一天24小时的使用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没有办法上晚上9点至10点的课了。虽然这个时段还是很热门，
没错，明明那时候客人就很多，但是他需要回家了。
对，那早上的话课很稀少，可是我送完小学上学之后，我就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只好来接早班，然后就没有课可以上，
有点恶性循环。没错，就会有点恶性循环。那他这样的制度就会在各种情况让教练不容易久任。那这也确实是 USG 群也我们自己也在一直在调整这个方针。那确实也之前有跟 Derek 聊过，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方案，像现在也就有在部分的场馆做实地的测试。那我们也希望可以用游戏规则来改善这个部分。
可以更具体描述一下吗？如果这个是你的招募广告。
哇，招募广告。招募广告就是呢，我不要讲得太爽。招募广告就是，如果你觉得呢，你没有一定要上多少堂课，但是呢，你可以好好的把你的客人照顾好。白话的说，从新客户可以带成变老客户，那你就值得有相对高的单价。
嗯。但是在作为一个场馆主的角度看起来，不是还是一样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还是很单纯的用数字或产值来看，你带进来公司的钱和你领出去的钱，这个毕竟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嘛。那有一些我们说价值或效益，它可能是无形，它不能反映在金额或数字上面，那这个也会被你设计在制度里面嘛。啊，如果你会这样设计的话，你会怎么写这个规则？
先回到就是如果刚刚在讲的前面的例子好像是产线生产线一样，不用产线去计算是最单纯的，确实。那虽然说教练是人不是机器，但是什么生意都有办法用机器的方式去计算，这也是事实。那最后还是回到品牌定位，毕竟我们是中高价的品牌，所以我们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用产线的思维去 implement 这个游戏规则。你用产线的思维去架构游戏规则，你得到的就是产线的品质。是吧。那如果今天呢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型的按摩体系，我收费也是中低价，对应到我就用产线的方式去管理就好了。反正一个人走进来才几百块而已。
对啊。
按个脚就离开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教练是可以发挥他教练的功能，那确实他在做这个，如果他只是扮演产线的角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游戏规则让他没有办法发挥更多的功能。
那要怎么样去让他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除了给他更少的束缚、更大的自由度以外，在奖励机制上面呢，或者是说会不会，你会不会去希望去塑造一个好像这个教练是我们很厉害的教练，这是一个红牌。就像有你刚刚讲的以按摩连锁按摩店的为例子，我们说几号几号师傅是大家都推荐的。
明星教练的这个必须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就怎么讲，
明星教练确实会带来生意。那确实也会让这个场馆的业绩提升啊等等的。但让团队士气也会变得比较强。这些都会。但是呢，明星教练就不一定是正向的。
就是你怕他离职的时候所有客户都带走。
欸，这已经还是最基本的了。
啊，是吗？
这已经还是最。
不然更大的隐忧是什么？
minor 的，最 minor 的。最大的隐忧是对于团队氛围带来负面的影响。
对。
就白话说，用 NBA 来举例，如果你今天球队里的一号得分手他很不守规矩的话，你怎么办？
对对。
是吧？
嗯。
很头痛了，糟糕。
对。
球又要给他投。但是他要整天不守规矩，团队都在看。
对，而且就会让其他想要出头的人模仿他的行为，或者是做更激进的。
是，所以这个培养明星教练在管理上确实是一个双面刃。我并不会说这个方向不可行，但是要很谨慎。
所以在推向客户推行或是宣传自己教练有多大的本事或者什么特质，至少在现行比较不会是你会常采用的做法。
这个是我会看个案去采取的做法。它不是一个我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做法。
本期的节目内容其实比较是从 Hank 作为品牌的经营者的角度来做切入啦，所以其实并没有聊到太多之前我在 UFC 健身房的工作资历。简述一下，我在 UFC 健身房的时候呢，我是在内湖科技园区的内科模范馆，然后我是教练部的，简单来讲就是我的上班的任务就是带 需要做重训的会员上私人教练课，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可能教练部的经理啦，或者是一些主管层级，比方说 Hank 本人，会看到我的一些比较受过正式训练教育的这个学术背景啦，所以可能会也希望倚重我的一些相关能力。好，所以到最后呢，其实我曾经有得到了一个挂名的称号，叫做教育训练官啊。那教育训练官的功能就是每个礼拜，我没记错的话，每个礼拜会有一次帮我们教练部同仁安排一些就是自我能力强化的课程。那除此之外，在我任职的过程中，其实我也试着有帮教练部同仁争取一个我觉得算是不错的制度，希望有延续到现在啊，就是馆内的各部门的同仁们可以跟教练部的同仁，可以跟教练部的员工去购买私人教练课，然后可以用透过这样子的机制跟自己的同事去上课，作为一个彼此切磋学习，然后也是让带领对方的付出者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收获。那不瞒各位讲，其实在离职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帮 Hank 本人上过了好几堂这样子的课。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总堂数应该是在20堂以上，二三十堂的堂数。哦，所以如果你是在台中，对于运动训练、对于体能强化、对于健身有兴趣的朋友们，想要体验到连健身场馆主都喜欢的等级的课程，欢迎透过私讯向我联系。好，以上小小广告，我们继续下半段节目内容。那转换一个话题好了，我刚才忽然有想到的，没有写在反纲里面，但是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就是
小偷袭。
你可以选择不要回答，或者是等一下我们剪掉。
不会不会。
那个，你觉得他在台湾的健身产业平均的教练寿命大概多长？
哦，这么平均啊？
对，还有平均的会员寿命多长？
哦，这就有意思咯。好，会员那还分两个层面，先从平均教练。平均教练的任职寿命，因为毕竟大型连锁占了很大的一个池子的比例，所以我会直接用大型连锁的这个现象来算平均。因为毕竟在中小型的场馆有些真的是待很久的。
嗯，
对，但是我毕竟那个人数算起来是很少的。所以讲平均的话呢，用大型连锁的话，平均起来可能低于一年了。低于一年。
哇，你这么悲观啊。
用月份再算了。因为其实很多大型场馆的教练洗得非常快。
真的是对啊。
就是
试用刚过了之后。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都有人在阵亡。所以就算有些待两三年的，这么多一两三四个月的平均下来，很容易还是低于一年的。
那业务咧也差不多，还是更低。
业务好一些些。
是啊，
业务好一些些。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为什么？
对啊，
我自己会认为，现在的小朋友要进入运动产业以前，还没有很清楚教练是一个什么角色。好像大家在开玩笑说那个
你会练就可以教，
之类的。然后或者也没有搞清楚说你身为一个教练，你有哪些特质是必备的。对。那我觉得在不同场域的教练需要必备的课程不一样，但是你问我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说一个教练他必备的是他要喜欢上课。如果你都不喜欢上课，那你真的不太适合做教练。
对啦，这正常来说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基本款，可能不会把它想成是必备条件，因为你不会觉得它是竟然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但是对于不是的人，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上着上着他发现，哇，其实他上课真的不太行。
对啦 对啦，就实际接触上面才发现说这跟
是的。
我在跟我朋友练一个动作多好用多有感觉，或者是
不一样。
对，那感觉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是。很像那个IG 上之前大家会贴开玩笑说你以为的 DJ 实际上的 DJ 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很多不一样面向类似的道理。
对 ,OK。那这个其实会不会也是一部分也是跟 培训有关系，因为在商业形态的健身房，我们都希望教练是一个立即的战力，他马上可以销售，他马上可以上课是最好的。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教过他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应该跟学员采取什么样的站姿，你又要用什么样子的眼神去沟通啊？学员如果躺在地上做动作的话，你不应该站着，你应该半跪姿之类，这种东西是不会被提到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教练看见新进教练，觉得说这个学弟好像不错，值得我跟他讲一下，才会说一两句。他、爱听不听，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问题，
对。
但是刚刚Derek 你讲的这个培训，这个我必须说反正今天我角色是业主嘛，我踩在相反的立场。
这样吗？
我会觉得呢，所谓的教练入职培训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刚刚讲到的产业现况，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思考。我记得你是电机系的，
对，
我是资讯工程系的，我们有可能毕业之后要去应征写程式，然后公司教我怎么写吗？
不会啊，对啊，
是不是？所以用一个其他产业，其实任何产业都可以这样比喻。那现在运动产业会很普遍这样的现象，回到刚刚讲，因为从小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产业在发展，
或者是很多人会以为教练不需要入门门槛，随便谁都可以来，你只要运动经验。
一方面现在也越来越多教练是如此，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像刚刚说的，我们相关
是越来越多还是一直都这样？
哦，越来越多，所以比之前更多咯。
哇塞，
真的真的。那一方面也是如同刚刚说的，我们有各种系所，那体育运动相关系所也是有，但是过去这些系所的人才并没有都直接进入运动产业，所以会变成运动产业有大量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加入，所以会变成培训非常重要。但是说真的，在一个发展比较体育产业发展比较完整的国家，运动产业里面当然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但是会有好一个比例的人才他本身就是相关科系出来的。那这个在整个企业在做管理或者说培训的方式跟面向就非常不一样了。
那一样，我们以就是说经营者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好了，我们可能比较实际上面对就是我要招募的人可能很多没有这方面的背景或 qualification，
是。
然后讲白一点好了，目前国家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像汽修会有乙级丙级这种，那中餐西餐也是一样，厨师美法美甲
是
都会有一个内政部的
教练也有国考啊。
对，但是教练这个东西并不算是内政部认可的，算那叫什么固定考试或证照。
没错，
所以
它只是协会证照，
它是一个算建议的。
没错。
OK， 那在征才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东西当做基本条件吗？
征才，
或者是可能说业界比较夯的，大家在说的国际四大证照发照体系的这个。
它是加分项目，它是加分项目，
嗯，
但是说真的，不会到一个是基本条件的状况，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说的，目前相关的人才人数是有限的，
对，
在人数有限的前提之下呢，设了太多的门槛，会让自己 miss 掉重要的人才，我觉得相较之下不太划算，
那又怎么样去？比方说，我进来之后。要去给他进行一个好像品管，如果没有这些相对的背景，比方说我打一个比方好了，我今天从跆拳道背景的选手找一个人进来，可是他一直以来他的训练经验就是我的教练怎么教我又怎么做，没有第二个疑问，或者是他可能他的重量训练是学长教的，然后我对于这些动作的操作或是课表设计其实并不见得去理解，或者是搞不好也从来都没有兴趣知道。更不用说，其实进入到这个产业之后，我们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这样子的前提下去操作，不是团队，所以很多时候是沟通和客制化的微调设计，而这他的过往的经验是完全没有的。那这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好人才？确实有可能，但是他也不算即战力啊。他进来之后，还是要教他怎么去当一个教练。
没错，所以像刚刚说证照为什么都是用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参考加分项目，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分项目，那你就自己就要知道比起有加分项目的其他教练，你在起跑点应该大概先落后了半步左右。那这个时候其实蛮简单，你就要看他有多积极要去追回这半步。 刚刚讲的面临各种的改变啊、挑战啊，其实不只是小朋友从学校体系脱离出来会面临到的，即便是Derek， 我相信你有也有个几次的人生的职涯的转变，也是挑战。
嗯，
对我自己有很多次的转变跟挑战，那本来就挑战就是不简单的才叫挑战嘛。
对，
对不对？那是他该面临的挑战，我们没有办法帮他挑战，但是我可以看我可以协助他，但是要先他自己愿意挑战才行。
嗯，
所以为什么我都会先觉得态度积极度是蛮重要的重点。
嗯，
因为说真的这些挑战当然都有一些难度，但没有到那么困难。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试用三个月然后非常高的淘汰率，这也不是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是吧？因为我们就是把不合适的淘汰掉。
对，不是坏事。
或者是他自己决定他退出。
是的，因为说真的用了三个月，那他都没有办法展现自己的积极度的话，也很难相信他可以完成接下来的挑战。
嗯哼哼。那USA Gym 的商业模式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你们比方说现在台湾三个馆是同一间公司，还是加盟的形态，还是要是怎么去进行这个拓展？
UFC Gym 初期第一间店当然是直营的，那后来有尝试过加盟体系。那尝试的过程当然是酸酸甜甜啦，就是里面有其实是感觉很好的，然后也是会有一些摩擦的地方。
嗯，
那之后呢我们算是暂时就先不会以加盟体系进行拓展，暂时都还是以直营。那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回到刚刚说我们是运动服务业，
嗯，
所以在服务是人跟人的服务，而且我们也是要走中高价的服务，所以服务的细节就会变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意识到在跟加盟的场馆的对话过程中呢，不是那么容易去深化这个服务的细节。
嗯，那美国总部跟台湾分公司的关系比较像哪一种？
美国总部跟台湾这边的分公司关系像加盟。
嗯，
所以他们也会要关注，甚至要担心任何国家的代理商有没有越走越远的。
那他们会不会像就是那种什么像美食杂志一样派神秘客去到各地的餐厅？
秘密客是有的，
还真的有
秘密客是有，因为我会收到一些从美国来的 email 讲了一些事情，我就意识到大概就是有秘密。对，当然啦，这中间停了非常多年，因为毕竟中间有 COVID 嘛。
嗯，
对，是的。
哇塞，所以其实真的，这是蛮认真的东西耶，
是
随便乱搞耶。
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品牌嘛。
Okay， 但是他们会鼓励各个国家的分公司有自己的特色吗？或者是说他只管一致性的要求要达成，除此之外你要发展什么样子的分支，其他的业务是不太给限制的这样子。
刚刚讲前面讲的是特色，后面是业务，先讲业务。业务说真的是相对比较被限制的。所以会变成说在这个品牌底下能销售，我们讲销售就好，能销售的面向是完全被限制住的，就不在这个面向里面的东西不该在这个品牌底下销售。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如果我要卖居家用品，
随便拿，
跟这个无关的。
OK，
那如果我要卖 T 恤在这里面嘛，我要卖按摩球 ，OK， 在这个里面
，OK，
是的。那在销售的面向是有被直接框架框好的，那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不然会造成品牌的模糊。全世界的 UFC 去卖的东西都什么都卖的话，他们会受不了。
嗯，
对。那在特色的方面呢，倒是给蛮大的自由度，包含连色调都很不一样。
是啊，
对。
我还以为只要是 UFC 就一定是黑色和红色，
都一定有黑色和红色，但它不一定要当主色调，它有时候在某些场馆被拿来做 highlight 色调。
哦 ，OK，
所以其实弹性蛮大的。
好 ，OK，
对，那就有场馆它的主色调是银灰色，然后红黑拿来做 highlight，
嗯，
其实也是蛮好看。
了解，
对，
那怎么样去把握这些自由的空间来变成优势？
自由的空间来变成优势，在设计上嘛？
意思是说创造一个品牌的识别度。
我反会觉得说呢，代理一个品牌的话呢，我不会放太多心思在要加入太多自己的个人特色。
嗯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一直往这边思考会有一些丧失品牌代理的原意。
对。
嗯。是。那我会思考到的调整都是在地化配合的部分。
嗯。
毕竟任何一个国际品牌到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在地化的调整。对不对？大家开玩笑说那个泰国的麦当劳锁匙，诶，不小心拍到，手是要合起来的，是吧？
机场就有一个，
是的，
对，
那这就是非常在地化的表现嘛。
嗯哼，
他们连商标人物都可以调整了、啊。
嗯哼哼，
所以我会在意的是在地化的配合的部分，反而比较不是如何加进一些从台湾这边发想的个人特色，让在品牌在这里更有优势。反而应该是呢，凭借着品牌本身就应有的力量，然后再做在地化的配合调整，让这整件事可以推广的更顺利。
那你做过在地化的调整，比较具体的是什么？比较或者是你觉得最成功或自己最印象深刻的经验？
先讲一些简单的具体，很简单，在场馆一开始设置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淋浴间是相对的比较多的，跟全世界的各地比起来，
因为中高价大家会看这个。
其实不是习惯，因为台湾的健身产业真的发展起来是2000年初的时候，从加州那个时候开始，
嗯，
然后后来当然有各种体系嘛，但是从台湾的健身产业刚开始发展都是这种有大型淋浴间，甚至还有澡堂。
嗯，三温暖设施的泳池。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大家已经习惯一个大型的 gym 就应该也有这些东西。所以这比较是配合台湾的消费习惯、消费者的习惯。
是哦。
对。那在许多国家的 UFC gym, 比如说是在美国的啦，加拿大还是欧洲几个国家的，他们一个我算起来大概1500平的健身房不算小了。它的男生的淋浴间只有3间。
嗯。
是的。
嗯哼。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蛮悬殊的，光是这个就是一定要马上做一个在地配合的一个思考跟调整。如果我就直接把美国的那个图就画进来的话，那我想我开门第一个月就会收非常多客数。
也对对。所以这个是在规划的过程中就已经想到的，还是有谁跟你提到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规划就有想到，因为毕竟我自己运动爱好者嘛，所以各个大体系的健身房我都当过会员了。
嗯，
所以我也知道他们是
怎么设置，大家都长什么样。
对，然后就在看到这个图就，这里对吗？就还是必要的配合调整了一下。那当然就是算是一个居中调整，所以 UFC 君我们没有三温暖，没有澡堂，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有充足的淋浴间。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撞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嘿，应该是这样调整？
其中之一算是业务人员，就汇集销售人员。
嗯，
汇集销售人员在西方国家跟在台湾他们的文化是蛮不太一样的。
我。对，这样说起来好像那个时候美国总部教官来台湾的时候，从他教的内容听起来就好像其实他们的教练也包含就是汇集的销售。
什么都可以卖。
哦 ,OK。所以就是业务部分教练部分开始比较像是台湾的习惯。
是。那他们也会有部门的分别，但是他们都可以做 cross-selling。
嗯，
对。那除了可以做 cross-selling, 还有刚刚提到戴瑞克你有接触到美国教官，光是在教练销售的一些出发点双方就不太一样。
对。
那就比如说以私人教练课程来讲，西方他们重要的是帮你去设定属于你的 program。
对。
我会去根据你的状况制定的 program 去慢慢达成你的目标，持续做调整。这是他们主要在 sell 的东西。台湾只有在某一些真的很在意 program 的教练才会以这个主 sell,
或者是应该说台湾的消费客群本身就没有这个习惯，他们可能会有数字上的目标，可是他们也很常会需要教练提供一个目标给他，比方说我今天新会员进来，我坐起来我什么都不懂，那教练就可以跟我说你的体脂肪率应该要多少，你肌肉量应该提高多少，那会员就觉得说教练讲的所以应该很重要吧，我要听我要去做，他比较不会有这个习惯去带着我的具体的目标，他需要人家想出一个大饼画给他看这样子。
非常认同，但这又回到教育了。
嗯哼，
这也是当然我还是 觉得台湾的教育是一直在进步的，一直在进步。但是过去确实有一段时间跟西方社会在教育的，先不说落后不落后，面向方向走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必须也承认，包含在我这个年代，包含我自己，比起大部分西方长大的小朋友，我们对于讲出自己所要的东西的能力是稍微差一些些的。
嗯，你说的是已经在很多事情的自我表达方面了。
是的。
而不像是我看的只有在于说我今天要开始健身，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这也是其中之一。大部分以在你说我在说在美国，美国那时候也很 impressive， 那时候他也有这个请他们的其中一间场馆店经理现场就秀，正式在秀，现场就秀了很多东西给我看，包含他怎么接应这些会员，他真的是叫得出名字可以聊天。这真的非常不简单。然后以及呢，他直接接待一个 walking， 然后开始我都在想是不是演员了，但是我再看了一下应该不是。他直接接了一个 walking， 从接那个 walking 开始带介绍，然后到谈会及销售，等等。但是呢，讲完一圈呢，他秀完之后再聊呢，我可以感觉到大部分的西方，他们如果走进健身房，心里多多少少已经有他们要的东西，可能只是不够清楚。
所以在台湾的话，比较像是说，我觉得我应该像什么新年新希望那种感觉，我应该
运动一下，我运动干什么？还不知道。
对，没有任何的想象，或者是可能跟别人打听或网络爬文爬一爬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刚讲，这是文化，这是教育的影响，那没有对错，那就是会需要在地化的配合。
OK， 那。UFC 它毕竟是一个格斗的联盟，所以一般人听到 UFC 健身房还没有看见任何东西之前，他总是会想说这就是个拳馆吧。所以在这个品牌经营上面，你怎么去把硬派风格和新手友善这两个重点去达到一个平衡？毕竟我如果今天说我在 UFC 健身房上泰拳课，人家也会觉得说你打到底行不行啊。所以如果在这个品牌之下学的东西不像样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嘛，对不对？但相对的，你又不能塑造一个说进来就是要被揍。
不会不允许，完全不会。
对。
就是并不会说当我们的会员就是挥出来拳头就要多直多漂亮。那毕竟UFC 俊是一个在大众市场跟专业市场衔接的一个桥梁。所以确实我们要从前面做到后面，我们从大众市场需要做到的我们都要提供。大众市场可能有它会对环境需要比较友善，比较不要那么太过积极激烈的环境的要求。大众市场会于对有装备的要求，它对装备其实也是不太清楚。那大众市场呢也有对运动强度范围的考量，因为毕竟大众市场大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太高的运动强度，所以在这些考量下，我们还是要提供可以面临大众市场的课程。那之后我们还是逐渐建构属于你是已经玩了一阵子，越练越厉害，或者你在其他地方也练过，本身有一些底子，你可以直接从一些比较中阶的班开始，这就是我们去建构的过程。所以这个比较不会是说呢，我们如何就让大家觉得这边是一个很硬或者是很如何的地方，最后我们还是从课程的服务来提供。那所以我们的UFC Gym Taiwan必须说在台湾的拓展很仰赖他们走进来。因为这件事情你没有走进来呢，说破嘴都很难感受到。
对，就是要真的看到实际的状况，然后才发现说哦，这个好像我可以试看看。
对。那个好像乡民常开玩笑是揍我阿嬷都可以，有这个感觉就 OK 了。
好，那么这个方面 ，USC Gym 应该在台湾是一个开拓者角色嘛？自从有了你们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
有啊，
亲民的这个角色
有啊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好。
对，
回到刚刚说，我们现在的整个健身房在5%。格斗的更是不知道只有0.几%。那在这么小的情况下，只要有更多人跳进来往外推，我认为真的都是好事。
那讲到这个的话，可能就会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自己想要在台湾的健身产业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改变？你会希望改变这个市场吗？ 还是你们希望说我自己做得好就好了，做点顺利，然后营收。
这句话是试图让人立 flag。
怎么说？我听不懂。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立 flag 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要做到什么程度啊，都要立期。
我这个有写哦，我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我这个问题要先写给你哦。
我不会认为要做到影响市场的程度，因为我会觉得市场没有必要被影响，市场长现在这个样子有它的道理的。
是哦，
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不试图去影响市场，不就没有办法去从刚刚讲过的一个重点，就是低的运动渗透率，这就没有办法从这个里面获利到了，因为你就只能在这 5% 里面想办法捞我的商机而已。
应该说市场自己会走，所以我也不会去想要影响市场。一方面我也没有那么庞大资金，但是呢，市场自己在走，所以我要求的是我要一直走在市场的一个方向上，而不是影响市场。那刚刚讲的各种问题、各种状况也都是现况，因为市场自己会走。那回到说这种分时也好啊，还是怎么发展率也好。这就之前我也做过的比喻，就好像开餐厅，开餐厅，日本料理跟韩国烧烤是竞争对手吗？如果都讲餐饮业的话，当然是，但是讲客群的话，好像还好。那韩国烧烤跟法国料理会是竞争对手吗？好像距离又再更远了一点，但是都是开餐厅，所以本来就不需要因为呢，大家是一个广义的同业，就觉得大家一定是互相竞争，是在分食，其实是在共同努力拓展美食市场，运动产业亦然，所以我会觉得呢，在这个市场逐渐变化养成，大家开始又会喜欢吃一些中东菜，又会喜欢吃一些意大利菜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这个时候可以站住这个位置，这才是我比较想要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去影响这个市场。
那如果在自身的做法上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目前 UFC Gym 台湾的这个品牌自己做的事情，你目前为止觉得不是很满意，希望之后能够改变做法的？有这种东西吗？
不是很满意的地方稍微有点多，该如何选呢？
选你觉得可以在节目上讲的东西。
这个出发点非常好。可以在节目上说觉得还觉得不够满意的吧。
或者应该说不要讲不够满意，是现阶段可能做不到，但是实际上你很想做。
有。这个时候呢，我要很有勇气的在一个 podcast 平台上抱怨客户。厉害了吧？但是我是指，我觉得做的不够好。抱怨客户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呢，我们团队其实真的会花蛮多心思，不管是在数据分析上，还是一些行销活动上，我们很在意我们会员的运动频率。就是我们希望你加入会籍，我不是在跟你对赌，对赌就是你加入了不要来。
对，
这种叫
大家最喜欢这种，因为你一直在交会费，可是我场馆没有压力。
是，但是我。最不喜欢这种，我最喜欢要来的。因为呢，我还是一直在跟团队说，不会来的会员是不会续约的。他人都不来，怎么可能跟你续约？你续约打对折，他都不要。
对，
是吧？我都不去了，你给我一折，我都再想看看吧。所以我们很重视会员要来运动。那所以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的不管是在团队的游戏规则上，或者是对于会员的行销活动上，或者是在课程设计上，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去试图要提升这个舒适，当然是有提升，但是提升的还是不够理想。意思就是，我要抱怨会员真的是啊，多多来运动嘛。那这个当然从商业向上的角度，刚刚是说你人要来运动的，他才有续约，这当然是商业的角度。那实质的角度，大家也知道，运动就是你越能持续，它越能带给你正面的效果。那这也还是回到进入这个产业的初衷，我会觉得赚钱归赚钱，但是呢，如果可以帮上客户，那真是太好了。对赌的话，其实你没有帮到他。
这就有点像是上次你问我说，你觉得教练是在卖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我直接想到的答案就是，我在卖的是成就感，我在卖的是 achievement。所以跟一般人会想的说，教练是在卖我自己的时间，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至少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一个是从我要牺牲什么东西，
没错，
来赚到我的薪资来看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会员从我身上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没错。
所以如果他没有来运动的话，他就没有得到他的成就感，或者他没有得到他当初新年新希望 想要达成的那种改变，
没错，
没有达成的话，对啊，他当然不会续约。
如果这样的话，就真的只是收了他的钱，他就没有来了。
嗯，
那这样的话，跟我就摆个箱子，请大家投钱，意思差不多了。这样没有任何成就感可言啊，
真的有点像，对，
是吧？嗯，所以这个我相信 Derek 能理解的。
但是，一般的，就是绝大多数在教练产业从业的人员，确实也是要真的有成就感才有办法待得久，所以。这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在讨论制度以外没有办法去考虑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真的会待得久的人他有某种特质在啦，所以如果只是想要在这个产业赚到钱的话，也许就会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年轻有体力有冲劲的时候，
没错，
就会一直拼一直拼一直冲，
确实可以有点收入，
对，其实光麦克坐在那边一张嘴两片皮下面一直讲，也是很花体力很花心力的
消耗啊，
教课更是因为教课是一个劳动，
非常消耗，
所以真的你体能开始在往下滑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个到底值不值得，然后觉得我的付出不值得的时候就会想要退了，因为付出的东西和收获进来的可能是看见学员的成长，或者是他终于会了，所以我自己当教练我都很开心，
完全认同。那每一个人体力都会下滑，那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包括你我大家都希望我们的收入可以逐步的上升，
嗯，
但是以目前制度下体力下滑，你的收入是必定要下降的，
对，那怎么样去抗衡这个问题呢？除了教练真的很喜欢收入下降到某一个程度之前他都不愿意离开，
目前可能是，但就如同刚讲，我们还是试图去挑战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嗯，
我相信游戏规则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环境。那这个不一定一次挑战都成功就成功，但是，你有在想这个方向，你就可以一次挑战。那当然一次成功当然是最好啦，希望。
OK， 好，非常感谢 Hank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的分享。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讯息你会希望对节目的听众释出呢？
我会。想说这个节目听众，我相信很多要么是从业人员或者是运动爱好者，这一定是占主要的比例。那我想要传达的是，我会先不就钱的角度，我对台湾的运动产业还是抱持着还蛮大的希望的，还蛮正向的希望，应该这么说，正向的希望。因为我会觉得呢，在台湾来讲，首先一方面是需求的部分，就是越来越有这个跟医疗抗衡的这个需求，
嗯，
这是很实在的，就是你多点运动就少点看病，这个很粗浅的一个说法。
嗯，
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从台湾的社会文化、民族性，我看到的是，其实台湾很适合运动产业的发展。
嗯，
是，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台湾人的运动，
嗯，
很适合台湾人发展的产业。那也会希望再告诉这在听 podcast 的大家，如果你还在这个道路上，大家一起努力的话，就一起加油。
OK， 好，非常感谢汉克给我们的鼓励。那喜欢类似节目内容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有朋友是你觉得这个类型的内容对他可能很有帮助，或者他可能会很感兴趣，欢迎直接把 SSE 训练漫谈的节目名称推荐给大家。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头真的是很热，
发烫啊，
啊，
头皮都发烫，
烫到一个不行。